孩子们，如果我问你们，让你们用一个词来修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你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你会想到什么词能够来形容他？我想也许你们的父母常常在家里教导你们，你们可以给我好多好多的词来形容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到这个世上。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但是我想应该有一个词是一定不会缺失的，有一个词是一定是你会用来形容我们这位主怎么的来到我们中间的，我想这个词叫谦卑。圣经不只是描述我们这位的救主，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是谦卑的，他也一样呼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他呼求我们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成为耶稣肢体的人，能够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一个带着谦卑的护照。那到底什么是真的谦卑呢？到底什么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呢？我们今天一起来默想的经文在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第17节。雅各书的四章13节到第17节，这是上帝无谬无误的话语。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然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上帝呼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离弃他们过去习惯于自夸的生命，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上帝呼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要离弃他们过去那自夸的生命，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将来会如何。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思想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我们要思想上帝呼召我们要离弃一个自夸的生命，上帝呼召我们要离弃一个自夸的生命。第二个，上帝也呼召我们要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上帝呼召我们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那我们首先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第一点，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自夸的生命，怎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自夸的生命。第13节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很可能在想象当时在教会当中出现的一样的情景，有一群商人在那边聊天，然后彼此之间说，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要住一年，然后做买卖得利，好像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话，对一群商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那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了。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试想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做计划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一项项的计划列好。我们个人需要制定一些的计划，我们的团体需要制定一些计划，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公司一样，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计划，这一天做什么，这一周做什么，这一个月做什么，这个季度做什么，这一年做什么。每一个事情我们做完计划之后，就很清楚的让整个参与到中间的人都能清楚一个大的 picture 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圣经本身并不否定做计划。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他们是在做一个计划，但圣经本身并不否定做计划。你想想，当约瑟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告诉法老，他说埃及遍地会有七个丰年，然后七个丰年之后会有七个荒年，那你紧接着就会有七个荒年。他就告诉法老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要把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收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在出埃及记41章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所以当约瑟去跟法老说那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要做准备的， 你要好好预备好，因为我有七个丰年，七个丰年之后就会有七个荒年，因为那个七个荒年会吞噬掉前面的七个丰年的所有的这个粮食，所以你要提前做准备的。他跟法老说你要提前做准备的。约瑟在为将来的七个荒年在做计划，在做预备，否则埃及人就跟其他国家人一样，其他国他周边的其他国家的人，七个荒年一来的时候，通通没有东西吃了，只能跑到埃及去。为什么只有埃及有吃的？因为约瑟提前做了计划，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之后，他提前做了计划，否则埃及人也一样，跟他周边国家人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那所罗门也用蚂蚁的例子来劝勉人家做计划，箴言六章六到九节，箴言的六章六到九节，他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你看到没有？所罗门是用智慧的言语来劝导那些懒惰的人：你要提前做计划，你要好好的预备。你去看看蚂蚁都是这样为它过冬来存储粮食，为什么你在那边懒惰不做工？所以圣经本身并没有反对任何做计划的事情，圣经不反对，而且鼓励人做计划。那为什么雅各面对教会里的这群的商人发出了这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到底错在哪里？这些人到底错在哪里？你看他们定好了时间，今天或者是明天，他们定好了地点，往某一个城里去，他们定好了整个的时间跨度一年，他们定好了要做什么，是他们要做买卖，他们甚至定好了那个结果是要得利。也许你会说，这不是做计划应该做的事情吗？把每一步就尽量想的周全，尽量想的细致，这才是我们做计划应该做的。我们不是做一个简单的计划，好像只是一个大的框架，里面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们所有要做的计划都是有很具体的内容。那这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定好了时间，定好了地点，定好了做什么，定好了结果，他们是在做计划。但是当你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当雅各在描述这些人心里所想的时候，你从希腊文当中是有，希腊文当中有三个不同的时态，第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那希腊文当中还有官声语态，那官声语态到底在怎么用？我们大概常常只会讲说我主动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我被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别人坐在我身上。可是希腊文当中的官声语态意思是，他要强调的并不是那个动作，他要强调的是那个主语。他强调的并不是那个动作，他要强调的是那个主语。而这段经文当中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当中的往某城里去做买卖，就正好是这个官声的语态。所以这些商人实际上讲什么？这些商人实际上在讲说，我们要往某城里去，我们要做买卖。他强调的是我，他强调的是我，他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说他们做计划不好，而是他们强调的，他们整个放的那个重点在于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得到一个什么结果。作为回应很有意思，雅各在十四节十六节也用了两个官声语态，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现今你们竟然以张狂夸口。这就是雅各为什么在指责他们，以及雅各在指责他们的究竟是什么。雅各没有责备他们做这个计划本身，雅各责备的是他们的张狂夸口，雅各责备的他们是把所有的重点，把所有的重心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你们这些人，你们把你们的重心，把你们的重点，把你们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你们自己身上。所以第十六节他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我们人里面会有自夸，我们人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自我的夸口，什么都是我我我，而这个我在所有事情里面都是最重要的，超过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于上帝也不能影响到我。我们常常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个我是这么的重要，连上帝都不可以影响到我。你看从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 这个里面人里面的骄傲就扎根在人里面。骄傲的罪是我们人心里面的罪，骄傲的罪是我们心里面的罪，用那种自夸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非常非常熟悉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大水大洪水过后，天下人都聚集起来来建造巴别塔。然后你看第三节到第四节，他们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面。他们去建造那个巴别塔，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造巴别塔的人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可以沿着这个塔上去，站在那个高的地方，使他们的名得到传扬。雅各听到这些人这些商人的吹嘘的事情，跟当时造巴别塔那些人的吹嘘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所有的重点就放在我要怎么显出我自己是多么的高贵，我要显出我自己的名是多么的崇高，我要把我自己从地上抬到那个高处，让众人都敬仰。他们可以定好时间，他们可以定好地点，他们可以定好做什么，他们可以定好结果，他们凭着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他们心里骄傲无比。他们虽然是被造物，他们一样是上帝所造的，却一点也不想要一位造物主。他们虽然什么都不是，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是。他们要把造物主从他们的生命中踢出去。自夸就源于他们里面的骄傲，那从堕落的本性所发出来的那个骄傲。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他们不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他们要把自己抬高，要让众人都敬仰，让他们的名可以被称颂，而不是上帝的名可以被称颂。这是骄傲的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骄傲？有时候骄傲很隐藏的。我认识一个弟兄，那有一次带查经，带完之后有一个姊妹跑到他面前来，就跟他说，弟兄啊，你带查经带的真好，这是我参加过查经当中带的最好的一次。哇，你听到之后怎么样？那弟兄心里非常舒服，这样的赞美让他心里非常舒服，然后为此高兴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了下一周，另外一个弟兄来带查经了，很有意思。查经结束之后，那位姊妹说出了一样的话，说，弟兄啊，你带查经带的真好，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带查经。然后上一周带查经那位弟兄心里就不舒服了。哎，那位姊妹有没有跟他说你比他带的还好？没有。那位姊妹就是只不过说了一样的话，就让上一周听的那个心里这么舒服那个弟兄一下子就不舒服了，一下子那个里面的骄傲就被勾起来了。他一定要做最好的，他不想做第二好的。我说的是我。我们里面的骄傲是隐藏的这么深，任何一点点的赞美都很可能把我们引向那个骄傲的深渊，把我们里面的骄傲就这样的暴露出来。我们是多么想在上帝面前去把上帝的名都涂抹掉，把我们自己的名高举起来，这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骄傲就让我们夸口，让我们夸口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不要上帝，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剔除出去。其实叫自夸的罪，自夸从哪里来？自夸除了骄傲，自夸也根据我们里面的无知，对上帝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雅各是怎么回应这些自夸的人？第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说，其实你们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你们就在这边夸口夸口自己。他们想好要今天或者明天去那个城里做买卖，过一年然后做买卖得利， 可是雅各说，你们明天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们连明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中间有谁确定明天会在哪里？我们中间有谁保证明天一定可以做成什么？我们中间有谁能保证我们明天一定活着？我们中间有谁能保证我们下一秒不会有意外发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自知之明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没有人可以掌管明天，只有上帝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唯有上帝可以很清楚很明确的说我可以，唯有上帝可以很清楚很明确的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而且我一定会让他做成。我们人生中有多少次意外打断我们的计划？我们做好了计划，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一场病痛就把我们击倒，哪里都去不了。或者因为天气的原因，或者因为别人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太多的因素会打扰到我们的计划，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完整的、完全的、清楚的来保证我们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就。所以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了。我们就看到天上的云，风一来就是飘来飘去，温度高点它就变成雨，就会降下来。这就是人的生命，我们自己靠着自己一点点也不能够掌握得住。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人到中年很强壮，是至少比一个小朋友要强壮，可是当病痛一来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当你只能说你告诉你的孩子说能不能帮爸爸递一杯水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生命到底有多少的脆弱，看到自己究竟有多少的软弱。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认为自己做得很好，甚至于我们可以超过上帝呢？先知以赛亚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我们人里面的自夸来源于我们的无知，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喜欢人定胜天，但是说这句话的人既不认识神，既不认识人，也不认识天。我们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但是说这句话的人也抵不过稍纵即逝的人生。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先躺在坟墓里的是尼采自己，而不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自夸，那深深的自夸源于我们里面的无知。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认识自己。如果你不认识自己，难怪我们会常常这么容易自夸，这么容易想到说，哦，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以决定一切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无知。骄傲和无知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把那创造生命、掌管生命的主赶出了自己的生命当中，把那位创造生命、掌管生命的主赶出了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们可以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我们难道不和这些商人一样吗？我们难道不和这些人一样吗？我们做好了一切的计划，但是我们忘记了实现它的是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承认自己是上帝的百姓，但有多少时候你的计划、你的安排、你的人生中没有上帝的影子？你夸口自己学业有成，你夸口自己的事业顺利，你夸口自己的婚姻幸福，你夸口自己教养子女有方，你夸口在教会里殷勤服侍，辛苦的带领小组，你夸口每天有灵修、有祷告、有亲近神的时间，超过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这样的夸口是恶的吗？你不知道你这样的夸口是罪吗？你不知道你这样夸口是大大的得罪上帝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看看自己什么都没有，看看别人好像什么都有，就想尽办法找出一些东西来夸口。我认识谁谁谁，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认识个很有名的教授， 他是我的教授，他带我上过课。当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找到一点其他好像跟我们能够搭上边的、搭上关系的，来证明好像我这个人有些什么。我认识某某某牧师，我认识某某某教授，他很有名。弟兄姊妹，难道这个不是罪吗？难道这个不是夸口，不是得罪上帝吗？弟兄姊妹，你要谦卑下来，要祷告恳求圣灵给你一个开通的耳朵，听他借着雅各对你说的话，不要让骄傲和无知蒙蔽了你的眼睛，不要让夸口让你持续的活在罪里面。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雅各所说的这些商人就是你，雅各所说的这些商人就是你，充满了骄傲，充满了无知所带来的自夸，生活中充满了那些败坏骄傲带来的自夸，你一点都不给你的创造主留下一点点的空间，你不需要你的生命当中有神，你没有能力改变你自己，但是你记得你要有 你是有出路的。福音的呼召就是好像给你我这样的罪人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向他承认你的败坏，向他承认你就是雅各说的这样的人，里面充满了骄傲，里面充满了败坏，里面充满了无知，夸口自己却忘记了那应当夸口的主。你要求主赦免你的罪，求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赦免一切的过犯和罪恶。这自夸的生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生命。那么上帝所喜悦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什么样的，什么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上帝呼召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从第二段来看，上帝呼召我们要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上帝呼召我们要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在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那有一个词，中文的翻译本没有翻译出来，十五节直接开始你们只当说，那其实前面应该有一词 instead， 取而代之。雅各之前说的是那些人自夸夸口，他们骄傲，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 instead 取而代之，你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取而代之是一个明显的转折，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态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雅各之前谈到的是那些商人的自夸，他们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将来这个做好了一切的计划，好像一切都会按照他们所计划的发生一样。雅各说 no 等一等等一等，你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雅各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相反的，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雅各说主若愿意。那些吹嘘自夸的人把上帝从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剔除掉，但是雅各却首先把他们剔除出去那个上帝重新引回到他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说主若愿意，不是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做事可以做那事如果主愿意的话，而是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是人自己来做计划然后带着我自己计划去到神面前，好像求神他敲个图章背书计划通过去做吧。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态，是我们自己做好计划定好一切所做的，拿到上帝面前请他盖个戳。难怪让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当上帝否定我们的祷告，上帝不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么难过，或者主啊你到底在哪里，那是我们自己你很强的那个心，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照我的心去成就，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旨意去成就。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带到上帝面前，就等他给我们盖一个戳背书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去做了。我们忘记了到底谁才是主，到底谁才是主。雅各说我们要先寻求主的心意，说主若愿意，因为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因为上帝自己是造物的主，上帝掌管一切，是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才可以做这个才可以做那个。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做这个或做那个，上帝有自己绝对的权柄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全盘的计划通通都推翻，照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儿女凡事 每一件事情都会照着神的计划和旨意成就，照着他所喜悦的方式，在合适的时候充充足足的成就。所以诗篇三十三章十一节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你我今天应该拥抱谦卑的生命，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自己有主权。所以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上帝的主权而存在，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可以脱离上帝的主权。而这一点正好就是对人最大的挑战，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最大的挑战。当亚当夏娃吃那颗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上帝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你不要吃，你吃了日子你一定死。可是魔鬼刚才说，吃吧，上帝岂是真说过呢？当上帝清楚地告诉他一定死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上帝岂是真的说过会死呢？意思是上帝不会死，上帝在骗你。这么清楚的两件事情放在亚当夏娃面前的时候，夏娃居然拿起那个果子就给了亚当，亚当想都没想就把它吃下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我否认上帝，我们不要上帝，上帝你究竟在哪里，不要他。弟兄姊妹，我们不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总想要为自己来谋算，我们总想要自己做主。威敏的一任院长他说到亚当的时候这么说，他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亚当和撒旦一样都是在挑战上帝的主权，因为他不想让上帝完全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就相信了魔鬼的话，并开始质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质疑上帝自己的主权。罪人没有一个喜欢上帝掌权的，蒙恩的罪人也是一样，我们仍然活在不断与上帝较劲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想要胜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享有的主权。但是你记得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常常在他们的书信当中提出，主若许可，主若愿意，主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些近前的使徒不断让我们看到，原来是主自己愿意，上帝有权柄，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掌权。啊，你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怎么可以把上帝的权柄放在一边，忘记了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呢？雅各劝勉信徒要拥抱谦卑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依靠。十五节后面他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怎么样？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雅各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上帝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才可以活着，我们的生命是在主愿意的情况底下才可以活着，我们的生命在于主。第二个，在上帝愿意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或做这个或做那个。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仰望上帝得以存活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仰望上帝才得以存活的。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生命也是靠上帝的护理来托住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我们现在感受不到，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离开上帝而独立存在的。上帝为每一个人划定了年岁的疆界，你活到几岁是上帝早就定好的疆界。说的简单一点，时间没到，想走也走不了，时间到了，想留也留不下，因为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定好了那个疆界，我们的生命在乎主。这是雅各挑战这些商人，你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你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呼吸之间，在这呼吸之间，我们就显出了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在这呼吸之间，我们显出人对上帝的依靠，是他赐给我们生命奇迹。所以上帝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存活，上帝若不愿意，我们分分钟就得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在乎上帝。除了讲到生命的依靠，人对于上帝的依靠表现在我们具体的行为上面。所以雅各说，主若愿意， 抛开那个，那我们可以活着，接下来我们或者可以做这个，或者可以做那个，或者可以做这个，或者那个，是在主愿意的前提之下。不只是在大的事情上面，在小的事情上面，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呼吸、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主。弟兄姊妹，今天可以来到教会来敬拜，是在乎主。你每天有能力、有力气、有体力，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是在乎主。哪怕你躺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在乎主。这是我们的生命。但这些自夸的商人，假设他们定的计划最后成就了，他们也应该知道在乎主。如果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就，不是他们计划做的有多不周全，不是因为他们有哪些地方他们没有设想到，在乎主，是上帝自己定义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你想想，今天如果有个十个月大的孩子跑到你面前，他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七点半起床，然后起床之后我就要开始吃奶，然后吃完奶就去玩一会儿，然后玩一会儿之后累了，我要去打个盹儿，打个盹儿之后这个起来我又要开始吃饭了，然后吃完饭跟妈妈跟爸爸一起玩一会儿，然后下午又要睡觉去了。那我天天都在睡觉，睡完觉起床之后又可以玩了，玩一会儿，吃完饭洗个澡，也许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敬拜，然后我就要睡觉去了。哇，完美的一天。哎，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想法？谦卑一点好不好？没有你妈妈，你连那个 crib 都爬不出来，你懂意思吗？没有你妈妈，你那个 crib 都爬不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夸口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好像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可是我们忘记了，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乎于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在乎于我们对造物主这位全能的主宰的依靠。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小贝贝需要依靠他的父母才能活下来，我们人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好像雅各在这边说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需要仰望依靠上帝，我们才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一个谦卑的生命，第三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像看起来跟上面下面雅各讲的这些话没有太多的一致性，但是雅各已经设想到他所面对的这群的商人也许会对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指责，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你说的这些我们通通都已经知道，不用你来教导我们。但是雅各说，如果你知道要怎么去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所以真正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顺服主的生命，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顺服主的生命。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你既然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你如果不去做，这就是你的罪了。所以一个新教徒 Thomas Manton 他说，这句话很可能是雅各针对他的听众，对他刚才要教导离弃这个自夸的生命的这个回应的回应。雅各的说书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认识到自夸的罪，同时他们既认识上帝的主权也全然依靠，所以他觉得不需要被雅各这样教导了。但雅各的回应说，如果你们知道应该要有个谦卑的生活，就去做吧。如果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一点都不去做，弟兄姊妹，这是罪。如果我们知道要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却一点也不想去照着这样去做，这是罪。一个人想要拥抱一个谦卑的生命，想要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就必须要有顺服主， 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定下心智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顺服他，因为知道夸口是罪，所以要禁止自己不要夸口。不仅是嘴上不要夸口，常常我们嘴上不夸口，心里通通都在夸口，心里所想的都是我比别人强到哪里，很隐藏的罪，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连我们里面最深的意念也知道。如果你知道要承认上帝的主权，如果知道要承认自己的依靠，承认自己是靠着神活着，承认自己靠着神才能做这个才能做那个，你就去做吧。今天就开始谦卑的降服在主的面前，顺服他在圣经上面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话，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弟兄姊妹，你渴望活出这种生命吗？你渴望活出雅各所说这种谦卑的生命吗？第一个，你要习惯说主若愿意。我说的习惯说不是你嘴上习惯说主若愿意，你是要真的心里习惯说主若愿意。你要凡事学习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好像使徒保罗，好像使徒彼得一样，在心里说主若愿意，这是主的旨意，主若愿意，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每一步每一步。第二个，无论你所定的计划最后是否都完成了，你总是要有信心，总是要有感恩，因为知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或成功或失败，总是有主的心意在你身上显明，总是神自己最奇妙的带领。第三个，你要殷勤的祷告，在祷告里寻求主的心意。在做任何事情，不是只是一些大的人生大的计划，跟谁结婚，要找什么工作，不是只是在大的事情上面，你要祷告寻求主的心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最小的事情上面，好像雅各说的，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寻求神自己的旨意，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晓得什么才是神的心意。第四个，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至少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没办法去遵行神的心意。用心的好好的研究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话语，并且立志要来遵行上面一切的话，就是雅各十七节说的，如果你知道要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当我们立志来遵行神的心意，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明白神的心意，好好的来立志遵行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个人，他承认上帝的主权，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他也承认人的依靠，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讲到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哪怕在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使徒保罗见证这个人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位就是我们的主。如果世上还有一个人是谦卑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是谦卑的，那就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谦卑，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谦卑。哪怕雅各这样的来指责他们，这样的告诉他们应该要谦卑，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谦卑。无论在我们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我们里面充满了骄傲，我们里面充满了败坏，我们里面充满了自我为意，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夸，我们靠着自己没有一点可能活出上帝要求的那个谦卑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活出了谦卑，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却仍然谦卑自己。如果你信靠主耶稣，他的谦卑就算成了你的谦卑。天父上帝看你是真正的谦卑，不是因为你真的里面有谦卑，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的谦卑。因为我们与主联合，他的谦卑就被算成了是我们的谦卑。但是我们要继续信靠主耶稣，继续靠着圣灵活出那个谦卑的生命。你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人的依靠，顺服，谦卑的顺服他在圣经上面一切的吩咐，仰望你的主耶稣，靠着他不断得胜，去离弃那自夸的生命，拥抱主耶稣，去活出那谦卑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你所愿意的吗？这是你所愿意的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真知道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真知道我们好像雅各所指责的这些人一样，在我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我为意，不愿意荣耀那造我们的主，反倒愿意荣耀我自己。哦，主，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哪怕世上最谦卑的人在我们里面都能找到骄傲的影子。哦，主，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主啊，若是离开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保守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躲在我们的救主里面，因为他的谦卑，我们才在上帝面前被看作是谦卑的。圣灵也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那谦卑的样子，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进步，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长进，我们为要讨神的喜悦，因为感恩，我们愿意活出这谦卑的样子。求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中间每一位，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没有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有。谢谢你的恩典，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也继续不断祝福我们这一周的生活，让我们不断来思想雅各所说的，让我们不断来思想怎么才是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断的仰望他，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贝而得胜的名求，阿门。